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欧法会在罗马尼亚成功举行，真善人国际美展在芝加哥举办，英国退党大联盟在伦敦唐人街举行集会，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30日至10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东欧法会在罗马尼亚成功举行，2011年东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及讲真相系列活动于9月24日、25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由来自东欧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摩尔多瓦、塞尔维亚、乌克兰、斯洛伐克、波兰以及罗马尼亚当地的部分法轮大法学员参加。9月24日百余名参加东欧法会的学员一早来到 Harris Trot公园集体练功，并在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长达12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午他们打着法轮大法好等横幅，从北京大街开始一直游行到维克多利亚广场。在25日的东欧法会上，有16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参加这次东欧法会的各国的大法弟子都觉得收获很多，在聆听同修的交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坚定了正念，彼此之间交流启发，一起学法，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大家也非常珍惜这次集体学法交流环境，在正法的修炼路上修得更好，走得更稳健，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人国际美展9月26日至30日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州政府大楼汤姆逊中心一楼大厅举行，上千位民众观看了画展，对法轮功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表示震惊及同情，并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希望帮助制止这场迫害。也有的表示中共的罪行最终将受到严惩。一位名为理查德的男士表示，今天祷告时希望得到神的指引，结果他就看到了真善人画展。
10月1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市中心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制止迫害。展桌上摆放了法文、荷兰文、英文、中文等不同文种的资料供人们取阅。真相横幅和资料吸引了往来的行人和各国的游客驻足阅读。很多人对迫害的残酷程度表示很震惊，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了他们的关切。有不少人在签名簿上留言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声援法轮功制止迫害。
9月24日和10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昆巴赫市市中心木头市广场举办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同时声援超过1亿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组织。许多民众驻足阅读真相展板，与学员交谈，不少人签名支持制止迫害。 一对老年夫妇路经此地，他们听到了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播音后，一同在几个征签簿上签名。还有一个老人凑近播音器听了很久，然后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一个老人说，这些签名一定要告诉德国总理默克尔啊。
10月1日，英国退党大联盟在伦敦唐人街举行集会，向广大民众揭露中共窃国篡权62年以来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破坏中国人民的罪行，真诚呼吁广大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抓住历史机缘，脱离邪恶，走向未来。发布会上，集会主办者代表一些在英民主人士以及曾经遭受中共迫害，也就是中共罪行的见证人纷纷发言，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唤醒中国人，鼓励和支持中国人走出中共制造的恐惧和谎言，赶快三退。一位年过七旬的苏女士专门从其他城市赶来参加这次集会，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她首先向大家宣布，他们一家祖孙三代14口人都三退了。接着她讲述了自己的几位亲戚，她老伴儿和她自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却分别受到中共迫害的具体故事。她说，我就是要告诉现在的人，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有些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这些事情中共是从来不让人知道的，他干了坏事不让人知道，若继续下去还会迫害不知多少人，所以这个危害是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就要把他做的坏事，我亲眼所见，我亲耳听到的这些真实的事情要讲出来，让受蒙蔽的人清醒过来。
连日来，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韩国政府屈从中共压力，遣返在韩国的法轮功学员，呼吁韩国为法轮功学员提供庇护。9月20日，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发表声明，敦促韩国政府停止遣返法轮功学员回中国，并给予他们庇护身份。9月21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就韩国政府计划遣返58名滞留在韩国的法轮功学员一事致函韩国驻加大使，希望韩国政府像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一样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为法轮功学员提供避难保护。9月23日中午，香港法轮功学员游行到南韩领事馆，为被遣返的中国学员请愿，他们在领馆前宣读给南韩总统李明博的声明。辽宁省沈阳市51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刘志，7月12日被中共警察绑架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到9月末已经被迫害至生命危险，浑身抽搐，需带颈托支撑头部，被犯人抬进抬出。监区女恶警队长刘杰却声称刘志身体正常，拒绝放人。刘志的家人极为担忧，坚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要人。刘志2009年10月22日被沈阳市和平区新兴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迫害得生命垂危，非法判刑4年。2010年7月5日保外就医，被家人接回。如今刘志又被中共恶警劫回监狱，并被迫害得命危。
山东招远市金陵镇古宅村法轮功学员杨文杰今年4月份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杨文杰抵制迫害，不配合恶警的要求和命令，遭到恶警薛延勒、许玉梅指使的直岗犯人殴打。恶警薛延勒把杨文杰反复多次的关小号的迫害，使杨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40多岁的杨文杰现在已头发花白了。杨文杰去年7月份遭招远610绑架，遭到恶人宋少昌等人多次残忍的灌食，并变着手法折磨他。
河北省景县法轮功学员刘金强、妻子王静和庆云法轮功学员赵金瑞9月20日在山东德州被绑架，现刘金强、王静仍被非法关押在德州市看守所，赵金瑞被送往京津县看守所关押。刘金强在景县王千寺镇中学任教，家住王千寺镇小刘庄。刘金强70多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儿子及亲属多次到景县公安局和德城区公安分局要人，警察一伙不但不放人，还互相推脱责任， 并多次威胁。
南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暨电子部实验十四所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张爱东女士，九月十四日早上八点左右，被南京市局六一零鼓楼分局六一零江东门派出所街道小区居委会一伙人从家中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位于豆菜桥二十二号的鼓楼洗脑班。这次是六十多岁的张爱东女士第七次被中共绑架迫害。在五月份，中共恶党人员绑架了该所的另一名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马振宇。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九月十九日晚同一时间，在甘肃省天水市、陇县、秦安县、张家川县、九山镇由各级公安系统、乡政府、村委会出动大约一百来人，绑架八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四位现已回到家中，但另四人王慧珍、赵卫军、李建江、韩天峰据悉已转至天水市非法关押。在十九日后几天内，当地镇政府、派出所、村委会协党人员经常到学员家中骚扰。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法轮功学员郭广华，男，六十五岁，今年八月十二日讲真相时，被朝阳派出所恶警绑架到派出所。郭广华戴着手铐，在派出所门口给群众讲真相，恶警害怕要把他的手铐取下，郭广华没有同意。就是要让群众看清邪党迫害好人的恶行，恶警急忙驱赶群众，最后恶警把郭广华拉到拘留所。拘留所因为他身体血压高达200多，心脏病、肾结石、胆结石拒收，又被带回派出所。恶警怕承担责任，夜里三点把他放回家。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多钟，郭广华在大马路上再次被恶警绑架，连夜被劫持到劳教所。
从八月十一日起，长春朝阳沟劳教所对坚定信仰的十五位法轮功学员胡运鹏、李富哲、江秀玉、王志东等进行转锁，目前关押地址不详。长春朝阳沟劳教所三大队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刘培军非法加期一个月，法轮功学员池民宝也被二大队恶警超期关押。
江西法轮功学员韩玉明、饶凤兰、周美丽三人被瑞昌市公安局绑架至今已有三个多月，目前瑞昌市公安局已将他们三人所谓的案卷送到瑞昌市检察院，欲对他们非法判刑。彭城派出所恶警酷刑折磨韩玉明，用燃烧的烟头烫韩玉明的身体。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六一零和东山街道办事处在十一期间骚扰和二十四小时监视法轮功学员，他们不许北戴河区自来水公司的法轮功学员石荣杰放假，逼其义务继续上班。没有上班的法轮功学员，北戴河区液化气公司退休职工张丽被二十四小时监视跟踪。
使用无界浏览测试版十一点零一 C 突破网络封锁能力强。这两天用自由门、动网通和逍遥游破网都很困难，有时能连接上动态网，但一会儿就找不到节点而无法上网。今天在明慧网主页下载无界浏览测试版 11.01C， 发现突破封锁能力强，破网稳定，下载速度也快，推荐大家使用。
请发真相资料的同修注意为他人负责。前段时间有一位同修在贴大法不干胶时被恶人发现并随后跟踪，此同修做完真相后就到学法点学法，后来恶人恶意构陷，学法点的同修全部都被非法绑架，而且此学法点又是资料点，大法资源被邪恶非法掠夺，资料点同修被非法劳教，损失惨重。像这样的同修做完真相后就到别的同修家去的现象不在少数，个人觉得此做法不妥，没有为他人着想，散发资料和学法或到同修家办事都要分开做，因为现在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间经常在一起，彼此都不知对方家是资料点，所以请发真相的同修注意安全，凡事都要替别人着想，为他人负责，也是为自己负责。
请同修去掉欢喜心。由于大陆各地的修炼环境相对宽松，引起一些工友的欢喜心， 叫学员到各地的广场、党政办公地点发正念。当地邪党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使相对宽松的修炼环境又紧张起来。一些胆小的学员又不敢出来救人了，还有一些新学员被抓，造成不该出现的损失。
本周50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8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请听一位原中共协党书记的心里话。一次我遇上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他曾经担任某单位协党书记，两个人的环境说起话来自然方便了许多。当我们聊到了法轮功的时候，他感慨地说出了这么一番话。他说，老弟啊，说起法轮功来我可真知道不少，过去管这事儿，退居二线后还叫我负责我们小区的法轮功。说心里话，当时我就想，就凭着这些练功的能干出什么事来，还想跟共产党撞。可是这两年我不那样看了，事实证明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法轮功真的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什么方法也用上了，结果呢，这么多年来不但没有打倒人家，反而把共产党自己玩完了，这回真是玩完了。天意呀，天意难违呀。他继续说，你看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狠手，立军令状比四清、文革、三反、五反都厉害，关押、打、罚、判刑、劳教，还株连亲朋，铺天盖地，地毯式轰炸。结果呢，炸出来一本《九评共产党》来，这下可好了，叫人家把共产党的祖坟给扒了，叫人家揭了个底朝天，把共产党所有的丑事全抖露出来了。你看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吧？你一定看过，很多人都看过，真是过瘾呀。你说人家法轮功里面还真有能人，写的确实有水平。好，说到这里他看我不言语，似乎感到自己说漏了嘴，于是他赶紧说，我是瞎说啊，我也是听人家说的。我说，怕啥？现在还怕丢官吗？他说，笑话笑话，现在退下来了也没官丢了。我说，那不就是了，你说的是事实，共产党真的是把坏事都干绝了，你为官多年，你是深知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的。他接着说，你还不一样，就像你不知道似的，不过我们过去在体制内有时候还真的没意识到它的邪性，现在才逐渐逐渐的明白了，共产党是彻底完蛋了，没救了。我现在还真的是敬佩人家练法轮功的，我看现在十个百个共产党员也顶不上人家一个练法轮功的。我说，一千个也顶不上一个。他说，你不会也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你退党了吗？他说，你退了吗？我说，啊，退了。他说，我也退了。我笑了，说，退了好，退了好，退了保平安。他也笑了，说，那是那是，我们都笑了，笑得很开心。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被埋一个半小时，幸得师父救命。小莲和丈夫小红在山东烟台打工，租了一家破旧的房子，和三岁的小女儿、公婆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小莲的公婆都修炼法轮功，小莲和小红都知道大法好，并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两口还经常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四月一天下午4:10左右，小莲和女儿在炕上休息，婆婆出门去了，5:30小红下班回家，喊人没人答应，进屋一看惊呆了，整个炕塌成了一个大深坑，足有2米多深，里面都是水泥板和砖头，看不到衣服和被褥。这时小莲的婆婆也回来了，快快快救人，他们可能埋在里面，一边说一边跑到外边喊人求救。小红赶快下炕里救人，抓住砖头水泥板拼命往外扔，扒呀扔啊，急得眼泪直掉，手都扒出了血了，终于在墙角里发现了小女儿，正好那里面是一个不大的空间，没有任何东西压住她。 小女儿蹲在那里，浑身都是黑灰，只能看见一双流泪的眼睛在眨巴，还在呻吟地哭着喊妈妈，但全身没有一点外伤。小红赶快把她抱了出来。这时外面也进来了两个年轻男子帮着扒，他们又发现了小莲。小莲被被褥裹得严严实实的，上面压满了烂木头、砖头、水泥板，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但她嘴里还在喃喃地说着什么，用耳朵靠近她就能听到不停说着师父救我。小莲身上没有伤，仅双脚因挣扎蹭破了皮，腿上有一小块青紫色。围观的人叫来了救护车，到了医院，小莲就醒过来了。她说，我没事了，不用住院，我要回家。后来她说，婆婆刚一出门，炕就塌下去了。这样算来，她被埋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事发时她的一念就是求法轮大法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小莲一两天就恢复了健康。小莲、小红现在都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真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灾难面前命能保。
兰州市安宁区汽车制配厂王连民遭恶报死亡。甘肃兰州市安宁区汽车制配厂退休工人王连民50多岁，又高又胖，为人凶恶。退休后条件也不错，两个儿子都很有钱，本可以清闲度日，可是此人平时不讲德行。2004年3月一天的早晨，他不知从哪家门上拿了3-4本法轮功真相资料，碰到一位熟人，就迫不及待地恶语道，这又是法轮功的东西，给我们楼上又放上了，我把他抓住的话，我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此人因受中共邪党谎言毒害很深，听信中共电视媒体对法轮大法的污蔑抹黑，受邪党为火假案的蒙蔽，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2006年，他又充当了中共邪党安宁区十里店派出所综合治理员，被利用来干一些暗中盯梢、举报法轮功学员等伤天害理的事。后来突然有一天，王连民因拉肚子便血，在家上厕所时很长时间不出来，老伴疑惑，让儿子一看人已经不行了，急忙送进医院，抢救无效，暴病而死。再后来他老伴也患肛瘘去做手术。看来人只有好的身板或者拥有多少钱财，并不一定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平安。法轮功是救度世人的大法，真相资料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万望世人心存善念，倍加珍惜。这是法轮功修炼者省吃俭用，心怀一片慈善之心，顶着压力送给你在危难前得救的一线真机，切莫错失善缘，给自己和家人存一份光明和希望。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2011年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来自瑞典各地及挪威、丹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在一起，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今年10岁的小弟子米拉与大家分享了2年前他和全家参加了一个瑞典巡回讲真相的活动。在活动中，他和他的妈妈、姐姐、妹妹一起用舞蹈的形式展示大法的美好，唤醒世人的良知。他为自己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感到很骄傲，他感谢师父能让他参与正式大法。
美国犹他州小城雪城市的夏季农贸市场就要结束了，小城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免费的摊位，坚持每周六都来这里介绍法轮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缓慢圆的功法展示，优美舒缓的大法音乐，学员自制的挂着书签的莲花，吸引了来来往往的居民。当地的两位学员坚持了2个多月，年纪大的学员主要进行功法演示，另一位学员专门给来往居民介绍大法真相。
10月1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省府布里斯本广场上设立真相点，通过图片展和横幅，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昭告世人，获得过往民众的支持和鼓励。修炼法轮功5个月的新学员威莱德表示，他今天来到这里是希望让人们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他说，法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中共政府关进监狱和劳教所迫害，而很多西方人都不知道这场迫害。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想告诉人们，也希望获得大家的支持。
10月1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设立真相点，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表达了他们的正义支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好师父给弟子安排的实修路。有个大法弟子以前染发，脸上也擦东西，觉得别人说自己年轻点就是正式法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信誓信法，走的是旧势力安排的路，脸越擦皱纹越多越黑。有大法弟子提醒，这怎么能行，要在法上提高，痛定思痛，通过多学法与同修切磋，明白了，只有真正信师信法，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正如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讲法中所说，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现在大法弟子身体变化很大，天天都在变，天天都在往青春常驻返。师父在转法轮里说，整个修炼过程的演变，身体的转化过程，都在你自己能够看得到或感受得到的情况下发生着变化。身体的变化，有的看得到，有的感受得到，其实不知道的，师父给弟子做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头发不染了，急剧变黑，脸上皱纹也没了，身体白白净净的，皮肤也细嫩了，见转法轮，身体越来越轻。有个同修快70岁了，自认为长得也不好看，穿衣服什么好不好的，干净整齐就行了。现在看看自己，头发黑了，皱纹也没了，长开了，越来越年轻了。把不穿的带花的衣服也找出来穿上了，买了好几年的草帽一直也没戴，今年夏天出去讲真相也戴上了，腰也直起来了，个子也高了，讲真相也越来越有信心，走路一身轻，有精神，学法抓得也紧。他经常说， 走师父安排的路真好。他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那一天有人问我，老师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其实呢他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他老伴不修炼，以前让他念大法好他只是应付，现在看他头发黑了，身体变化大，也主动念大法好了，只是记不住。他们想个办法，用50个豆子念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拿过一个豆子，最多一天念150遍。有个同修快70岁了，每天最大的事就是做三件事，风雨无阻，头发黑黑的，思维敏捷，走路轻飘快捷，皮肤光亮，连脚底板都光滑细嫩，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常人爱听他讲真相，经常会说再说点儿，再讲点儿。有个同修以前学法有时戴花镜，后来明白了不戴了，有一次眼睛看东西突然非常清楚，一下子就变了，太神奇了。还有一段时间有两颗牙松动了，不能咬东西，他马上想到这是旧势力干扰迫害，不承认他，铲除他。不长时间牙长上了，现在吃硬东西也没事儿。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一个大法弟子的小孩4岁，戴眼镜，散光，弱视，近视，近视 0.3-0.4， 每天做练习，定期检查无效。不到7岁，散光最高175，眼镜也换了几个。一个同修说，信师信法吧，小孩被师父的红吟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视力升到了 1.2， 眼镜也扔了，现在不到10岁，视力 1.5， 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师父管了，检查医生都说没有这样的事儿，真是奇迹，这就是大法的神迹。回想起来，同修也有做的不足的地方，可是师父给了弟子这么多，大法给了弟子这么多，其实以上同修本体的变化不都是师父做的吗？师父要的不就是这颗信师信法的心吗？师父要求我们，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见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还要求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能够做好正法的事，圆满好自己的一切，就要多学法。无论怎么忙，都不能不学法，这是圆满的最大保证。见《精进要旨二》致辞。今后弟子要更加精进，坚定地走好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正法的路，多学法，多装法，做好三件事，在大法里归正，在大法里升华，要师父要的青春常驻，没有新陈代谢，并在世间修成神体佛体，并展现世间。大法弟子只为证实大法，大法是现成的，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弟子叩拜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由友谊火车皮真相资料都不犯法想到的。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提到过一个明白真相的警察说，法轮功学员友谊火车皮真相资料都不犯法，可在有些同修揭露迫害的文章中时常看到这种情况，法轮功学员制作真相资料的设备耗材在自己的家中被中共恶警抢劫，当曝光揭露这种迫害时，却不敢堂堂正正地说明被恶警抢走的是什么， 只用一句私人物品搪塞过去。我认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人心，而邪恶恰恰抓住我们这颗人心进行没完没了的迫害。现在恶警动不动就到法轮功学员家抢劫，只要发现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纸张、光盘等等，就会被恶警抢劫走，全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自己先有这些东西犯法的想法？向内找，我多少也有。这是多年来我们受邪党文化影响的一种邪念，不是正念。师尊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身在迫害环境中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许多人都有这些念头，邪恶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就会以去其执着为由，操纵恶警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中国宪法中白纸黑字写着信仰自由，人民有言论结社自由，法轮功学员制作真相资料光盘向人们讲真相，完全应该受到宪法保护，拥有制作真相资料的设备耗材都是合法的。中共对待法轮功不讲法律，这是我们绝不能认可的，更不能承认。有这些东西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这是对中共恶警执法犯法的认可，是我们应该彻底清除的邪念。我们修去了这个念头，邪恶就没有因此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了。因为师尊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恶警在因法轮功学员有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耗材而进行抢劫迫害时，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去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让老百姓也知道是中共恶警在执法犯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恶最怕曝光。我在读明慧周刊第505期中揭露邪恶迫害的重要性一文深有同感，关于整体配合同时揭露邪恶的做法，我们地区也做过，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下文举几例事实与同修们交流。一、三人形成整体曝光邪恶。有一个县城仅有三名在外面的同修，同时整体揭露当地邪恶，把那个县城所有同修被迫害的事都用真名实姓、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全都曝光出来，把恶警干的坏事全都详细的上网曝光。他们摆正基点，本着救度众生的目的做，因为心性达到了大法的要求，所以法轮大法强大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被恶警劫走的部分物品被退回，610的警察上门骚扰，不敢报真实姓名，上边下令迫害大法弟子，明白真相的警察都想躲，谁都不愿主动参与迫害。他们这么多年都在看明慧网，他们知道他们的恶行没有一样不被曝光的，他们一旦做点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劝善信马上就寄到明慧网上，非常详细的曝光此事，所以他们的恶行大大收敛。二、几十名同修整体配合揭露邪恶。有一个市有几十名同修，当地协调人通过大片小片区的交流，鼓励同修们重视揭露邪恶的问题，让会写的自己写，不会写的找同修代笔，首先在法理上明白揭露邪恶的重大意义。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同修几乎都写出了自己被迫害的经历，然后有个别同修配合写恶警的专题曝光材料。十多年来，那个市的国保大队长自己干了多少坏事，他可能都忘记了。我们详细搜索他的恶行材料，给他来个全面总结，比如他抓了多少大法弟子，致死几人，间接或直接的经济损失多少万。我们这样做后，这个大队长吓坏了， 过年给大法弟子的家人送礼钱，想弥补损失。从那以后，那个事没有发生大法弟子被绑架的事情。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就像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那样，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介入邪恶的迫害，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整体配合，做好做到位，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有的介入当地邪恶的事情做不好，还是因为同修的怕心。其实有师父为我们做主，我们怕什么呢？我们的助师正法之路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必须走出修炼人的死关，怕。我们真的走出这一步，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修炼上升华上去一大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老年同修啊，真能保护你们子女的是法。我是本地的一名协调人，最近和一些老年同修接触，发现随着很多学员陆续走出劳教所，一些为人父母的同修有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这几位老年同修的子女是修炼人，在迫害当中被非法判刑或劳教，刚刚走出魔窟，结果这几位老年同修对子女的情放不下，由于党文化灌输大半辈子了，常年生活在政治高压下，头脑已被负面经验教训牢牢控制，虽然也学法，自身并没有在法上提高，不能真正接受师父讲的更高层次的法理。看明慧网文章也常用负面思维理解，一看本地区又抓人或结党的什么会什么节日，就所谓提高警惕，担心会再一次被迫害，就限制子女接触其他学员，不愿意他们继续外出讲真相发资料，子女一出门就忧心忡忡，害怕又被绑架。如果认为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就会被抓被迫害，不就认同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过于执着这种错误观念，这种想法不正符合了邪恶的旧势力吗？怕心不去，对子女的情放不下，不正好也给旧势力迫害找了借口吗？不在法上了的念头，不就危险吗？不就能把邪恶招来吗？因为旧势力就会针对这些心来干扰破坏，在梦中或现实中演化出一些假象，或者在梦中看到子女再次被抓，或者招来一些警察上门盘查，或者疑心家门口有人监视，看见外人总是疑神疑鬼的，同时子女也为顾及父母的情，做事总要先考虑考虑自身的安全，把家庭的情放在法之上，不能做好三件事。如果长期不去这些为私为我的心，不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不能真正的信师信法，那么为了破坏性的检验学员，旧势力也有可能真的对你们的子女下手，继续迫害呀。老年同修啊，真正能保护你们子女的是法，是师父，你们的人心只会起到干扰作用，还可能人为招来不必要的磨难。在这种执着状态下，发的正念就是修炼人的正念吗？为私为情而不是为救度众生去发正念，怎么会起作用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内清的文章，从身边事向内找。前几天我女儿的同学和她上大学的姐姐一起来我家玩，顺便下载点东西。我想既然都找到家里来了，肯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一定要给这姐妹俩讲讲真相，也不忘他们同学一场。我说中共邪党为了迫害法轮功，伪造天安门粉人事件千万别信，而且大法教人做好人，说真话，行善事，遇事人谁学谁受益。大法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
赢得海内外褒奖1000多项，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是一片净土，修炼法轮功的是一群真正的好人。他俩点点头，很认可。我又说，邪党迫害大法，招致频繁的天灾人祸。贵州平塘惊现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时，海内外掀起浩浩荡荡的退党大潮，因此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成为人们皆谈向义的一件大事。这一大天象促成上亿人退出邪党组织，你们也把那个团队退了吧，这样天灭邪党时，你将不受任何牵连，从而进入美好的未来。姐妹俩笑笑说，既然能保命，那就退了吧。临走我一再嘱咐，记着遇到危险或观难，一定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珍贵的字，那样你就会转危为安、遇难成祥，有神灵保护，好事就会降临到你身边了。明慧网有好多这样的例子，眼看大火烧起来了，当事人一念的9字浮言，火势瞬间改变方向，人才无事，眼看大船就被巨浪打翻了，大家齐身喊那9字浮言，很快就风平浪静，航行无误。汽车快要掉下悬崖的瞬间，有人大声喊那9字浮言，向下滑的汽车立刻停住了。没想到出门时那位同学的姐姐说，这事儿得让我亲眼所见，我才会相信，不然那就是传言。这意想不到的一句话一下子把我的心打入冷宫，我讲了那么多她还是不相信啊。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迷茫，她们姐妹俩走了。她们走后我心里很难过，为她们的固执观念而难过，但我很快调整好心态，习惯性的开始向内找，为什么那位姐姐用眼见为实来堵我的嘴，为什么我讲出的话没有改变常人观念的巨大穿透力和威力，是不是师父借这件事让我看到在修炼中我一直偷偷抱着眼见为实的常人观念不放呢？前思后想，左找右找，还真是，当我看到转法轮峰底上的莲花真的天天在开放，马上震撼地说，这法是真的，是神奇的，我一定好好修。于是精进几天，再过些时热情就过去了，就又松懈地完事儿了。就像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当我捧着书学法，天目看到法中的字都呈金色的立体透明状时，我无不惊叹地说，师父讲的字字都是真的啊。另外空间就是这么美妙，我一定听师父的话，精进再精进。于是真的做好2天，分分秒秒地抓紧，可热血一过就又反弹到放松状态。当我在没插好电源也能上明慧网时，当我在秋收给农民发资料迷路而法轮忽然指路时，当我发资料遇到狂吠的狗它立刻听我的话不叫时，当我用正念让恶警的车改变方向时，我无不惊叹大法的神奇，因为这些都是我眼见为实的神迹。然而退一步说，假如这些没让我用肉眼看到，我就不相信大法的神迹了吗？又或者这事发生在别的同修身上，难道就认为是传言吗？这不和常人一个层次了吗？我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你们互相之间的不配合、正念不足，是你们在发正念的时候脑子想的都是互相之间修炼中不向内找、向外看的执着，甚至愤愤不平，想到谁就生气。你说你发那正念干什么？起不到正面作用，把你所有的思想、想法、执着全告诉整个宇宙的神，你那一发念的时候全哄出来了，展览给整个宇宙看，看你这个人。是啊，我们的一丝一念，甚至我们还没修去的人念、观念，一直在左右着、牵扯着、贯穿着我们所做的3件事：名利心不去，情欲色心不去，嫉妒显示心不去，其他人心不去，直接影响着我们发正念的质量和威力，更牵制着我们讲真相的质量和数量。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常人的表现、同修的表现，那正好是我们自己心的折射，也就是我们人心的影子。往往我们看到常人怎样、别人怎样，那恰恰是我们自己怎样。莫说人固执，其实自我执；莫说人贪利，利心己难去；莫说人求名，自己亦如是；莫说人重情，自心也缠欲。所以时时向内找就成了我们修炼的必然，不是意识到才找，而是自然而然的找。严格的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不会向内找就是不会修炼。忽然想起一件事，在一次学法小组交流会上，有同修说，你们知道那位大姐同修为什么在一次车祸中丧命吗？ 据说他总是参加村里的秧歌队扭秧去，还执着电视连续剧，看了头就放不下尾。他丈夫同修总劝也不听，曾经说他，你早晚得出事，被旧势力拖走，这不正应验了这句话吗？听着同修的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议论这位大姐同修生前的种种不适。我认为我们应当以这件事作为向内找的引子，找找自己是不是也有执着唱歌跳舞娱乐享受看邪党电视的人心呢？再引申找下去，是不是我们也有贪吃贪睡贪玩凭兴趣喜好做事的安逸享受之心呢？再找下去，是不是我们也有执着享受天伦之乐，贪图儿女情长，性乱情迷，不省事，身泡沉醉还自痴的人情呢？旧势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如果不是我们自己也有这些修炼上的大漏，绝不会安排同修用生命的代价来敲醒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仔细的、认真的、无遗漏的向内找找，找到后把它修去。当我写这篇文章打字打到喜好一词时，忽然想起师父在新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不是说我想做点好事就是慈悲，那心血来潮喜欢什么才那么去做，那不是慈悲，那是出于你个人的喜好。第一点说是执着，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对照自己，有时也是凭着个人的兴趣喜好才写正式法的文章。做常人时喜欢写散文，特别是抒情散文，而在写交流文章时便不自觉地带着散文的口气，甚至人情很重。然而经明慧编辑修改发表出来的文章却很清静凝练明了，去掉了我那些拖泥带水枝枝叉叉的句子。我知道从那些句子中能反映出我人情浓重的心。在向内找中，我发现了这些隐藏的毒瘤，一去再去，三去四去，总是在去除当中。有一位常看我文章的同修说，文如其人，文似其心，你的文章干净多了，进步不小啊。自己答曰，神笔师父赐，智慧大法给，铺垫早搭好，挥毫见文水。向内找不是普通的三个字，而是法，有着深刻深奥的内涵，就像一把金钥匙，开启我们打不开的所有关锁。谁真正拥有了这把金钥匙，谁就将天下无敌，没有什么能难倒他。在通往神的路上，让我们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去处理身边的每一件棘手之事，少走弯路，少费周折，减少损失，多救众生，多修自己吧。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谈自己是怎样否定经济迫害的。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跟随师父走过个人修炼及正法修炼阶段，表面上看我没有被邪恶迫害的多么厉害，其实不然，在经济方面我就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下面把自己与同修怎么认清邪恶的迫害，又是如何否定经济迫害的一段经历谈出来，给那些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提个醒。那是在今年九月初的一天，一个同修来到我家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的五六个水管子都在漏水，还说一个小男孩被困在一个屋子里。当时我与同修交流后悟道，我们两家确实在最近的时间里经济损失很大，最近几年我家做什么生意都赔钱，上百万资产几年赔个精光。直到今年七月，我想去外地协调同修，连坐车的路费都没有了。我也只好卖掉了我的全部金银首饰，在这时我家赔的什么生意都不做了。可是邪恶对我进行了又一种迫害，让我的身体突然发胖，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我和丈夫只好把旧机器当废铁卖掉，去给我买衣服。
没过几天，我的身体又发胖，就再去买衣服。没过几天，我又胖了。这时我就采取人的办法，不吃晚饭了，可是照样发胖。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体重增加了十几斤。通过同修的交流，我一下警醒了。啊，这不也是经济迫害吗？于是我们俩决定高密度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强加的经济迫害。我的一切财富都是师父给的，是为正视法救度众生所用。旧势力不配抢走我的钱，赶快把我损失的钱还给我。我就这样高密度发了两天正念，我突然在一夜间身体变苗条了，体重减少了十多斤，原来买的那些衣服都能穿上了。紧接着我的生意也有了转机，签了一份挣钱的项目合同。我现在做的生意竟然比以前多十倍的收入，我发现以前那九倍我应得的钱被中间人扣下。此时我彻底明白了这一百多万元的资产赔个精光的原因。此时我向内找，自己在什么问题上偏离了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经过仔细思考与法对照，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漏。比如2000年去北京正式法，被北京恶警绑架，丈夫去接我，丈夫的侄子拿钱给了恶警，丈夫才将我领回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都没认清这是邪恶的经济迫害，也一直没曝光恶警的恶行。直到今年夏天，我与一名异地的老同修切磋，他鼓励我要把所受的迫害全都写出来，上网曝光。经过仔细回忆，这十多年来邪恶一直都在虎视眈眈，每次骚扰都想将我绑架，目的是勒索我家的钱，都被我与丈夫正念抵制。可是旧势力无孔不入，他们又采取了这种无形的经济迫害。我在今年七月中旬将我这么多年所经历的迫害全部都上网曝光，师父就借同修的梦点悟我。回想这一切，我真的非常后悔，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及时揭露邪恶的迫害，否定迫害，真正的信师信法呢？真心希望那些在不知不觉中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同修，赶快用法来归正自己，千万不要滋养邪恶，赶快警醒。这种迫害无声无息，别人不易察觉，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有时我们还用常人的理来对待此事，什么做生意有挣就有赔，三穷三富过到老等等。可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任何妨碍我们救人的状态都是不正确状态，要及时的在法中归正自己。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